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十九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诗歌智慧书里面的诗篇这卷书。诗篇可以说是历世历代以来上帝的子民最熟悉也是最喜爱的圣经书卷之一，很多弟兄姊妹都能够背诵诗篇里面的许多诗句，也从诗篇的诗句当中得着许多的鼓励、安慰、盼望和帮助。我们之所以能够从诗篇当中得着许多鼓励、安慰、盼望和帮助，是因为诗篇这卷书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诗篇的诗句来向我们所信靠、所仰望的这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来倾吐我们的心意，献上我们的感恩，分享我们的喜乐，交托我们的恐惧。雅歌这卷书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对我们最有价值也最美好的关系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但是诗篇这卷书则是告诉我们，从亘古到永远，从天上到人间，对我们最有价值也最美好的关系就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诗篇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我们人所会发出的各样的情感，因此我们可以说诗篇是人的情感之书。借着诗篇，我们将我们所有的情感都献给上帝，也交托给上帝。借着诗篇，我们与上帝建立起美好的亲密关系。因此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诗篇这卷书的内容。诗篇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卷书，它是由150篇长短不一的希伯来诗歌所集合而成，所以诗篇可以说是一本希伯来诗歌集。在150篇的诗歌当中，许多诗歌都有它自己的标题和简介，也会在标题和简介当中介绍那一首诗歌的作者。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诗篇的作者不止一位，诗篇的作者包括了摩西、大卫、所罗门、亚撒、可拉的后裔、西曼、以探以及许多不知名的人。但是由于150篇的诗歌当中大卫的诗歌约有70几首，因此后人习惯把大卫当成是诗篇这卷书的主要作者，甚至于会把没有提到作者的诗歌都当成是大卫的作品。我们来看新约圣经使徒行传4章25节，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是使徒和耶路撒冷教会的会友们向上帝的祷告，他们在祷告当中引用了诗篇第二篇的诗句，并且说诗篇第二篇是上帝借着圣灵托大卫的口说出来的。但是当我们看诗篇第二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并没有标题和简介，也没有说作者是谁，但是使徒和会友都很自然地把诗篇里面没有提到作者的诗歌都当成是大卫的作品。因此后人习惯把大卫当成是诗篇这卷书的主要作者，而诗篇这卷书也被称为大卫的书。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4章7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 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诗篇95篇的诗句，诗篇95篇同样是没有说明作者是谁的一首诗歌，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直接指出，他所引用的书卷是大卫的书，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后人都习惯把大卫当成是诗篇这卷书的主要作者。接下来，我们来看诗篇这卷书的结构。当我们翻开诗篇来阅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诗篇被很明显的分成了五卷。卷一是从诗篇第一篇到41篇，卷二是从诗篇42篇到72篇，卷三是从诗篇73篇到89篇，卷四是从诗篇90篇到106篇，卷五则是从诗篇107篇到最后的150篇。诗篇为什么会被分成五卷？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清楚，很有可能跟摩西五经，也就是律法书也有五卷这件事情有关。不过摩西五经和诗篇五卷彼此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研究圣经的学者们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例如说，有人认为诗篇每一卷的主题都回应了摩西五经的其中一卷书。诗篇卷一回应了创世纪，诗篇卷二回应了出埃及记等等，以此类推。也有人认为一只手有五根手指头，因此摩西五经就像上帝伸出了他的手，紧紧抓住上帝的子民，而诗篇的五卷也像上帝的子民伸出手，紧紧抓住上帝一样。这些看法都有吸引人的合理之处，但也都有难以证实或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不过无论如何，当我们观察诗篇五卷每一卷的结尾，就会发现诗篇这卷书之所以会成为现在这样的结构，是经过有人刻意的编辑编排而成。诗篇五卷每一卷的结尾都是以赞美来结束，但是这些结尾常常和那一首诗歌的内容并不协调，很明显是后来加上去的。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五卷每一卷的结尾。卷一的结尾，诗篇41篇13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卷二的结尾，诗篇72篇18到20节，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卷二的结尾是最明显的例子，因为诗篇72篇的标题明明告诉我们这首诗歌是所罗门的诗，但是结尾却是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因此这个结尾很明显是后来才加上去的。我们再来看卷三的结尾，诗篇89篇52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这个结尾跟他前一句经文也是非常不协调的，因为前一句经文是这样说的，诗篇89篇51节，耶和华啊，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踪。上帝的仇敌羞辱了上帝的仆人和上帝的受膏者，怎么会让上帝得到应当得到的称颂呢？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思想逻辑。因此诗篇89篇52节这个结尾 很明显也是后来才加上去的。卷四的结尾也是以赞美来结束，诗篇106篇48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看了卷一到卷四的结尾，我们应该可以很明确地发现，诗篇这卷书是经过有人刻意编辑编排而成的。这样的编排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诗篇这卷书成书的目的。不过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诗篇卷五的结尾，让我们对诗篇这卷书成书的目的能够有更加明确的理解。诗篇卷五的结尾是从诗篇146篇到150篇，这五首诗歌都是诗篇卷五的结尾，也是整卷诗篇的结尾。不过由于五首诗歌的篇幅太长，因此我们只需要来看这五首诗歌的第一句经文和最后一句经文。我们可以发现，这五首诗歌的第一句经文和最后一句经文都是同样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句话的希伯来原文读法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句话就是诗篇这卷书成书的目的。诗篇里面的每一首诗歌都表达出不同的情感，都诉说着不同的心情。但是诗篇这卷书的编辑者要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样的境况，无论我们有着什么样的心情，到最后我们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或许也是我们一定会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就是我们被造的目的，赞美耶和华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生命的意义和被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我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一句命令，但是其实这句话是一句邀请。诗篇这卷书的编辑者邀请所有上帝的子民一起来赞美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当上帝的子民借着诗篇里面的诗歌向上帝发出祷告和恳求的时候，上帝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上帝会回应我们的呼求，而且上帝会赦免我们的罪孽，赐下丰盛的恩典，使我们能够脱离患难，得着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上帝会使我们的生命成为有福的生命，因着我们的生命成为有福的生命，因此诗篇的编辑者邀请所有上帝的子民一起来赞美这一位赐给我们各样福气，配得我们称颂赞美的耶和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在诗篇这卷书里面有哪些类型的诗歌是我们能够用这些诗歌来向上帝发出我们的祷告和恳求。首先我们来看哀歌这种类型的诗歌。哀歌是诗篇里面最常见的诗歌类型，大约占了诗篇全书的1/3，表达出诗人在贫乏或者受苦的处境当中对上帝的呼唤和祈求。哀歌这种类型的诗歌里面 通常都包含了许多五味杂陈的情绪和心情。我们一起来看几处的哀歌经文。诗篇六篇六到七节：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诗人可能因为遭受到肉体的痛苦，或者是身体的病痛，而感到非常的悲伤，也有可能因为属灵上的软弱，或者外在的逼迫，让他忍不住悲伤流泪。诗篇十三篇一到二节：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诗人不断地用要到几时呢这样的问句来向上帝呼求，因为他心里非常的悲伤，一直得不到帮助与安慰，特别是他感受不到从上帝而来的帮助与安慰，让他实在忍不住要一句又一句地问上帝，这样的景况要到几时呢？诗篇二十二篇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这句经文应该是哀歌经文当中最有名的，因为连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没有死去之前，都用这一句经文来向上帝呼求。这句经文里面不但有悲伤，更有着对上帝深深的埋怨。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哀歌这种类型的诗歌是诗篇里面最大的类别，应该一点都不会让我们觉得意外。接下来我们来看咒诅诗这种类型的诗歌。咒诅这个词意味着诗人祈求上帝让各样的痛苦和患难加在逼迫者身上，是情绪非常强烈的诗歌类型。咒诅诗似乎跟某些新约圣经的教导有冲突，例如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教导我们：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相信主耶稣的教导应该不是要我们用咒诅诗来为我们的仇敌祷告。另外，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也教导我们：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因此，咒诅诗好像跟新约圣经的教导不太相容。但是不可否认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会碰到这样的境况，就是会遇到让我们愤怒至极的逼迫者。这个时候其实咒诅诗是我们情绪的出口，也是我们向上帝发泄的管道。我们来看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诗人觉得他的敌人实在可恶到一个程度，让他不得不向上帝祈求，祈求上帝根本就不要让他们得到救恩。我们再来看诗篇137篇8到9节：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这样的咒诅诗歌情绪实在是太过强烈，可以感受到一种咬牙切齿的愤恨。但是面对国仇家恨，谁能够没有这样的心情呢？诗篇里面的诗句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表达出我们内心真实的感受。 诗篇里面有这么多负面情绪的诗歌类型和诗句，会不会让您感到惊讶呢？不过幸好，诗篇里面并不是只有这一类负面情绪的诗歌类型。我们来看一些正面情绪的诗歌类型。我们来看感恩诗这种类型的诗歌。感恩诗表达诗人经历了上帝的拯救之后，向上帝发出感恩。感恩诗也是一种见证，用诗歌来向读者或是聆听诗歌的会众述说上帝的恩典。我们来看诗篇116篇12到17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诗人经历了从死亡边缘被拯救回来的过程，而且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因此诗人要在众民面前宣扬上帝美好的作为，并且在上帝面前献上他的感恩之祭。再来，我们来看智慧诗和律法诗。有些诗歌所表达的不是一种情绪的抒发，而是一种理性的思考。这种类型的诗歌能够引导读者或者敬拜者去思想上帝的属性，并且让人的意志能够去做出决定，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彰显上帝的公义与荣耀。我们来看诗篇119篇1到8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啊，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借着理性的思考，诗人做出了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他看重上帝的法度和命令，他也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和诫命。借着智慧诗和律法诗，我们可以再一次调整自己的心，走在和上帝心意的道路上。其实诗篇当中还有许多类型的诗歌，在这里没有办法帮您介绍得非常完全，但是有一种类型的诗歌需要在这里特别提出来，那就是弥赛亚诗歌。弥赛亚诗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44到45节那里对门徒有一段非常特别的教导。路加福音24章44到45节，耶稣对门徒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在诗篇里面有许多指着主耶稣说的话，这些话都必须应验。这些话就是弥赛亚诗歌。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也就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一位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救世主。弥赛亚诗歌使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主耶稣。弥赛亚诗歌也让我们能够确认主耶稣真的就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一位弥赛亚。事实上，诗篇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就告诉我们， 上帝之所以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回应我们的呼求，是因为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两件事物，使我们能够在这两件事物的基础上领受上帝的回应与恩典，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律法。我们来读诗篇一篇一到三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律法，使我们能够因着遵行律法领受上帝的回应与恩典，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但是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上帝还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件不可少的事物，那就是上帝的儿子受膏者弥赛亚。我们来读诗篇二篇七到八节以及十二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诗篇二篇十二节，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虽然可以靠着遵行上帝的律法得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和福气，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没有人可以遵行全部的律法。因此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他自己的儿子受膏者弥赛亚。当我们愿意投靠这位上帝的儿子受膏者弥赛亚，以嘴亲子，也就是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不会在上帝的怒气当中灭亡，我们的罪就能够得着赦免，我们也能够借着上帝的儿子，使上帝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回应我们的呼求，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主耶稣应许我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在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儿子这两件事物的基础上，借着诗篇里面的诗歌，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上帝来祷告祈求，上帝必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回应我们的呼求，使我们成为那领受上帝恩典的有福之人，而我们也就能够天天向上帝来献上我们的称颂与荣耀，并且向所有的人发出邀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以上就是第十九课诗篇这卷书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